UMC。
不甜不腻，三分去病。这是由宇宙模特公司带来的人间急症治愈播客《去病三分糖》。大家好，我是唐医生，一名上海的 ICU 医生。今天我请来的嘉宾是我们都多少年没有见了，真正的久别重逢，
应该有十年吧。
有十年差不多吧，
真
是久远到已经数不清了。我以前实习和规培医院的一个校草学长台湾陈展鹏，
是不是？
对，刚刚讨论一下，是我实习的第二个月就遇到的一个带教我的学长，然后也是因为他就是在让我什么都不懂，就是血气也不会抽，报告也不是特别会看，病史也不会这么写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引路人一样的一个人。我是认真的，就刚刚有讲说血气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小，我的学生不一定能够记得我是怎么教他抽血气，哪怕我会教他怎么样去看，怎么跟病人。但是
我也还记得我当时自称血气小王子。
哦，是吗？我不记得。你看我自动过滤了一些不要脸的话，只记得一些美好的事情。就包括我们刚刚聊写病史怎么写，是一个诊断思路的一些体现，很多东西都是你当时教我的。
哇，
是，
对，可能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助手了，我可能没有那么的伟大哈。不过我觉得在十年前我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啊，确实这个唐唐啊，哇，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学妹啦，应该只能说学妹，然后不敢自称学生哈，因为我也还是在这个轮转的这个实习医生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哇，能够那么久没有见到面，真的是。
我们其实，在节目开录之前，我们已经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整。对，刚刚那些内容，如果做成节目，其实更精彩，更深刻。
我们可以专门的持续的开麦聊，没关系哈。
所以，要不要学长先介绍一下自己
？OK， 好，大家好，我是这个。我目前呢，是在上海的正中级的诊所里面做门诊主任。那我是林彦廷林医师。那很有这个缘分哈，今天唐唐其实邀请我，找我来的，应该不能邀请哈，来上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非常荣幸，因为最早我们。好像是想要了解
颈椎病，
对，
我最早其实是因为我的听友群，大家就是对于颈椎病这个诉求非常的呼声很大嘛，然后我就来找我的学长，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在做脊柱这一部分，然后结果一聊发现他现在其实真正的专业是脊柱侧弯，但是呢，其实这个困扰大家也很多嘛，尤其现在我们人到中年之后，身边的朋友生小孩的也很多，小朋友们很容易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需要矫正。然后我们就相聊之后觉得说，包括学长，因为他真的很帅，然后他经常会去做直播，然后我偶尔去点进你的直播间，就发现就好多人都在沉迷于你的颜值。
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专业。
是的，又帅又专业。然后我确实觉得你当时那个直播讲的非常好，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还是挺适合，然后来三分糖讲一下这样节目。
好的啊，感谢唐唐啊。这个颈椎病、腰椎病其实绝对是我们现代人常见的这个疾病啊，所以我也希望上节目来跟大家宣讲一下，就是脊柱的一个健康跟重要性，就是不管是你长期的低头看电视看手机，或者是你长期坐在这个办公椅上，就像唐唐现在坐到旁边，这个腰都驼下来，
对，突然之间就一下子被规训了，
对，然后还翘二郎腿，你看这个都是这个我们常常影响我们脊柱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啊。那我比较希望大家用自然健康的方式啊，除了我们的这个治疗，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冲击波啊，康复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治疗手段之外，还能够从日常当中就能够注意这些体态的这个问题，那才减少这些疾病的这个发生。那还有的话，我们其实门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病种，就是我刚才说到脊柱侧弯。 那常常前面看到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节目，也都是因为我们针对上海的小朋友们，或者是全国的这个家长啊，来做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公益讲座。那目的就是让大家提早的发现脊柱侧弯这个疾病。因为为什么？就是文献当中啊，我们这个广东在2009年好像做过一次这个调查，说我们这个全中国的这个中小学当中，大概有3%到5%的是有脊柱侧弯的这个可能。但其实我自己看诊的经验，我觉得其实远远高于3%到5%，大概有到10%左右。所以我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够提前的去筛查出这些脊柱侧弯的病患，就是小朋友。病儿，那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其实它这个效果跟成功率相对都是非常的高。不管是10度、20度、30度到40度的，其实我们门诊当中都接纳了这样非常多这样子的案例。
所以现在成人也好，小朋友也好，就是脊柱侧弯，我们知道一般来讲就是拍片，然后去做一些体格检查嘛。
对。
但是比如说像我刚刚来到你的诊室，然后我会自然问你说，哎，我有没有高低肩啊？对，因为其实正常体检不会去注意这些东西，然后身边的人也未必会告诉你，哪怕我是一个医生，哪怕我身边的同事都是脊柱外科的医生，那小朋友也是啊。如果除非你就是有一个肉眼可见的中重度的一个脊柱侧弯，那常规的体检我们要怎么发现这件事情呢？
对，首要的其实还是先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身体的左右对称性。其实我们的人呢，左右几乎就像是那个黄金比例的模型一样，其实左右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耳垂到肩膀的高低，到背部的这个左右两边的厚度啊，到骨盆骶髂关节的这个高度，其实都是要一致腿的长短。但是很多我们从体态来上，你可以先看耳朵到肩膀是不是有一致左右对称的情况。如果有一个明显不对称，我们可以做一个阿丹式的实验。我在节目上有教大家，就是你双手伸直，然后向前弯腰。如果你的背啊有一个一高一低很明显的这个我们说剃刀背的这个形态的话，其实我们都会考虑有可能脊柱的不正。那脊柱不正到我们医生说诊断你有脊柱侧弯这个病，基本上它有一个界限的分值，你起码要在这个 X 光片拍起来这个度数画起来有超过扣不角10度以上，我们才能打上脊柱侧弯这个诊断。那脊柱侧弯上面再往上分嘛，轻重重度啊，甚至脊重度的这个分类。所以前面的查体跟这个动作，其实我们在避免拍 X 光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体态。那因为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小朋友的这个拍 X 光他也会有疑虑，所以
就怕吃射线之类的，
所以我们都先用最原始的这个最有效的这个方法来做这个体格检查。它不是说它基本上我自己在临床经验大概都已经可以筛查出40%-50%以上的，基本上我看得出来有问题的，基本上他去拍片确实就有问题。那有些小角度的我们都度数很小的，它可能会比如说漏诊误诊啊，那我们就要去拍一个 X 光片会比较清楚比较明确。
所以其实确诊的话就是光靠体格检查不一定100%需要去拍片嘛。
体格检查已经可以查出很大一部分的，然后那我们后面都要再靠 X 光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明确诊断。因为毕竟大家都不希望做，因为脊柱侧弯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没有讲到，就是它有一个 S 型，
对，
它可能是弯左或弯右，
对，
那我们就要明确它那个弯的这个方向截断，那我们在做矫正啊或者做训练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啊。那其实脊柱侧弯的人其实很容易出现刚才唐唐讲到的就是颈腰椎这个问题，而且它会提早的发生。然后很多年轻的上班族啊，或者20-30岁他就发现他怎么样做，我们可能两侧都酸，但他坐久了他就是一侧非常的酸痛
啊，他不对称
不对称的酸痛来做检查，他发现其实他也是有脊柱侧弯的，成人侧弯，只是他没有提前发现，他在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没发现，等到开始上班的症状加重了，然后他的侧弯的角度加重了，还有他的这个老化了，这个状况就会更加的这个明显。
那所以脊柱侧弯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脊柱侧弯呢有分先天性、后天性还有特发性。那我们说的先天性可能就会有一些遗传的疾病，比如说神经纤维瘤啊、小胖威力综合症或者其他比较特殊的这个遗传疾病，很多我们的遗传病大概有几百种都有可能会造成脊柱侧弯。那这种的这个特殊性就是我们比较少 会见得到的。那还有一种大概 80% 的急速车弯都是归类于特发性急速车弯，你会发现它椎体每一节都跟正常人一样，但它就是弯的，它的肌肉两侧就是不对称，但它具体原因在临床上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诊断，只能说它可能跟骨盆的旋转、长短腿，或者它小时候就惯用的这个肌肉，还有它的坐姿都有那么一点关系。那至于是哪一个，我们要具体来分析，好，每个人都还有各自的故事。
那所以它可以被治愈吗？现在
几乎是可以被治愈的，那我们可以改善它的角度，减少它这个疼痛啊症状的这个发生。
那所以具体的话怎么治疗呢？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广告是贝贝佳，但是其实它是智商税嘛，因为在我心目中它是因为小朋友是驼背，是姿势性的驼背嘛，就像比如说我刚刚一样，但其实我认识你的时候10年前我是完全没有驼背的，我是个就是很挺拔的人，但是其实确实是因为现在这几年年纪也大了，过度劳累，甚至我觉得他可能是颈椎病，我现在没有颈椎病，但是他是个颈椎病的前驱的
对，
对一个保护性的姿势，那我觉得对于这种姿势性的驼背可能是有效，但是对于脊柱侧弯本身而言其实是没有治疗作用，是吗？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好的，我先这个他就讲到我们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颈椎病的发生，还有一个我先讲一下我们刚才他问的这个脊柱侧弯怎么治疗好了哈。脊柱侧弯呢，我们分不同的度数，也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我们首推的还是脊柱侧弯的这个斯沃瑟矫正训练，它是不管是从度数小的到度数大的，我们都必须去学习的。它叫做侧弯的这个特殊的矫正训练，它是在1958年有一个德国斯沃瑟女士她所发明的，因为她自己也有脊柱侧弯，她会根据她这个弯弧来做一个反向的一个运动。那它就是很有针对性哦，跟我们去健身房你的举哑铃练6块肌、8块肌都不太一样，它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动作。这个我相信在小红书或者其他的媒体平台上，也有些人会去做这样子的展示。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看一下。那小角度的可以这样子，或者是常规的这个训练。另外啊，我们说超过20度以上，我们会建议戴支具。支具就是贝贝佳进阶版。好，那我待会也会跟你说，其实贝贝佳它是算是一个软支具。
对，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支具属性里面，它属于软支具，它没有硬度，它会拉伸你这个肌肉，矫正你这个体型，但你的肌肉是可以跟它做一个对抗的。那我们给脊柱侧弯20度以上的这个小朋友戴的就是所谓的硬支具，可能是 PPE 材质，就不同塑料材质，它是软硬的。那我们相对比较薄，然后它可以根据它脊柱的弯弧把你的脊柱推回去，那它戴的时间就要比较长，可能以年计算，1年、2年、3年的都大有人在。好，那就是根据它的弯弧来决定它的戴的这个时间长短。那另外就是以前我学到的一些，比如说像美式整脊啊，或者是徒手的这个矫正的方法，那还有一些我们说用到的这种康复的这个仪器设备啊，来改善这些症状。哦，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矫正脊柱侧弯的方法跟手段。如果唐唐其实有兴趣，我也可以比如说给到你一些图片或者照片啊，或者是有兴趣，
对，我刚刚就想说可以放在三分堂的公众号。
OK 啊，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介绍，那也可以欢迎大家来诊所，我们都可以介绍。我们也非常详尽的，
虽然我们10年没有见面，但其实去年整整疫苗保障的时候，其实我几乎每个礼拜每个周末就会来。
哦，
对，
就
是假装不知道
是吗？哦，没有，你讲到，你看我们距离这么近，但我们就是没有相遇到了。有可能我去打疫苗的时候可能见到，但是我们没认出来，我都戴口罩。
那哪些因素会加重或者加速脊柱侧弯的一个发展呢？就是比如说我这种姿势性的一些驼背啊，就是姿势不良嘛，讲出来了。
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说到这个姿势不良，这脊柱侧弯的加重跟进展就会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的在这个生长发育期，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脊柱侧弯加重这个情况。刚才啊，刚刚我们是不是说到这个颈腰椎，就是比如说你这样坐的这个姿势啊，
你现在搞得我真的是好谨小慎微啊，这突然之间，
哎呦，哎呀，这是为什么？因为最早其实我们这个，你邀请我来上节目，不是讲到我们这个颈椎病
啊，
其实我就要提醒大家，没有拒绝，你怎么敢拒绝你？就是真的是比较忙了哈，因为 其实很多人的颈椎病啊，都是因为我们在坐的时候啊，很容易，比如说像你现在坐这个椅子，我可能坐一半，然后维持很一个很好的体态，但坐着坐着我就放松下来了，对不对？
对啊。
然后就开始腰就驼了，
对啊，
脖子就往前倾了，
对啊，
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正常的颈部的生理弧度就消失，或者是甚至反弓。所以啊，我其实，在节目也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在办公室坐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其实你可以坐满整个椅子，就比如像你现在，你可以完全坐到这个椅背的后面去。
嗯，
你会发现，当你坐到这个椅背的后面的时候，屁股要往后移哦。对，你完全坐上去的时候，你的脊柱相对就是直的。如果你这个时候在，比如说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打电脑，你可能不会驼下来，因为你的腰部已经被你的腰靠垫挡住了。
可是你也是在公立医院上过班的人。
OK， 那公立医院没办法，不可比拟。但其实我相信听众前面很多朋友都是
正常白领，
对正常白领，对，其实他是可以做到最后面，然后让自己好好的这个使用电脑，让脊柱有一个支撑。我觉得脊柱有一个支撑很重要。
你这个背靠好舒服啊，这个东西该怎么挑啊？其实。
是真的很舒服，对不对？
真的好舒服。
我们绝对不是在打广告。第一个，这个背靠啊，其实它还是要符合我们的脊柱的这个生理弧度。
对，生理弧度。
我发现其实有的背靠太短，有的背靠太硬。网上有一种很有意思，叫日本的那什么坐姿的花朵。我自己其实做过，我觉得它太短了。为什么它只做得到腰部这个地方？
对，但是它现在的话，整个胸椎、腰椎，我都是觉得是贴合
的。是
的，
是的，其实这是很重要。所以你坐在办公室前面的时候，稍相对的把脊柱贴在你自己的靠垫上，你就会脊柱就会挺直，而且不会是驼背的状态。
那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哪些人才是需要？就是说，我现在靠支具，我已经干预不了了。
嗯、
那有就是、
嗯，
但一定是越早干预越好嘛，对吧？越轻的时候程度干预越好。那有没有一个手术的选项啊？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需要手术来干预和治疗
？OK， 就是手术啊，是我们最不我啦我自己
最后一步，
对，最不愿意见到小朋友，因为我会选择这个保守的治疗，就是因为我不希望小朋友啊能会进到要必须手术的那一步才开始做治疗，因为这个手术啊，一般规定，我们说这个国际的这个脊柱侧弯指南当中讲到是45度以上的，如果你有心肺功能的这个压迫或者问题的，那才会建议你进行手术的这个治疗。
嗯嗯，
那在这个度数以内的，我们都希望采取支具啊或者其他的保守治疗来避免它这个恶化的这个进展。好，那所以首要就是你有没有影响他的，比如说呼吸功能、
心肺
功能，心肺
功能
这很重要。好，还有一个就是他生活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美观。
啊、对对对。
其实小朋友啊，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他的自信心受到打击，因为他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度数越大越明显吧，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对对。
所以他自己的心理，他自己会发现自己跟别人长得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小朋友的情绪啊、自卑的心态就会开始出现，才是我前面说的越早去做筛查越重要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普通的健康体检会有吗？因为现在小朋友的健康体检，
普通的健康体检
会包含这个项目吗？我一直都
好像没有
的
没有的，因为社区当中，不过我们现在开始是有在推广，因为其实做这个外观这个体察其实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对，
那所以我也是常常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说我们怎么样自己在家就可以自测。
嗯，
如果家长就能够看得出来，那你看出来了，你就带过来诊所，我们再帮你复查一下。
嗯、
那没有问题，那最好；有问题，那我们就要尽快干预。
所以晚一点，你给我提供一些资料、照片，我们可以放到公众号里面，就是大家听众可以来自测一下，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啦。
是的，是的，是的，成年人其实很多，因为。嗯，我前面说了很多，这个我的病人成年人他才发现他的颈椎或者腰椎是弯的，然后他这个疼痛啊是必须要带支具他才能够缓解的。哦，那当然我们这边疼痛其实也有很多是透过徒手去做矫正，其实症状就可以改善，然后我们不要等到他真的腰突了，颈椎生理弧度出现了才要做治疗了。哦，
对，因为我就是我其实平时没有意识到我可能会有这个困扰。
嗯嗯嗯嗯。
但是当我踏入这个诊所，看到这么多的就是各种测试的一些评估的系统，我其实自己会有一种规训，会突然之间有一种警示的作用，说啊，我也感觉我这两年就是进了 ICU 之后，我感觉越来越就是不下意识的会有一些驼背，就有可能是颈椎病前期啊这种诸如此类。但是我也会就是说啊，我其实需不需要做这样一个测试。
其实就是真的是累了啦，你真的很累，对吧？
对，我真的好困。
是的，是的。
尤其刚刚量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也好累。那所以说，那如果真的说我自测完之后，我真的有脊柱侧弯，那我应该怎么样来保持我的一个就是体态，一个身体的姿势呢？
如果说发现有脊柱侧弯，对不对？
对啊，就是我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嘛，但是我今天突然之间，就是跟学长聊完，就是觉得说我有这个意识，但测完之后我真的有哎。那我除了我能够想象到的，我抬头挺胸，包括你讲的这种
训练，
对训练，具体的话我该怎么办？
有一个就是我们找到这个本体的感觉。如果说比如说你坐姿，我常常在提醒我们的小朋友啊，或者是相对是成人的患者，当你有发现你的脊柱或者身体其实是有一边的倾向性的时候，打个比方，有人喜欢向左边睡。侧弯的小朋友或者是成人，他只会往一个方向去睡觉。
我就是啊，但是因为我从小就习惯右侧卧位。
对，然后反过来或者是平躺的睡，其实他才是最正确的姿势。
你先判别你是不是因为脊柱侧弯引起的，还是你个人生活习惯。
但是个人生活习惯其实它也会造成脊柱的这个问题。我自己看过很多比如说颈椎会旋转和错位的，他其实都会长时间或者
保持同一个方向睡觉吗？天哪，待会帮我测一下，因为我真的30年都只右侧卧位。
那就会很有这个倾向性，然后如果你是这样子习惯睡觉的，其实他这个睡姿其实就不好。最好的让我们记住休息的姿态还是平躺的睡。
对，我就是不能接受平卧这件事。对，我会有一种压迫感，会很没有安全感。我喜欢就是右侧卧位，并且一定要抱着背角或者公仔，
它会比较
有安全感。
对，其实但这个对我们脊柱来说，它相对的就是一个比较辛苦。
对，我能想象，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做过实验哈，就是当我们直立的时候，如果脊柱承受是100%这个压力，你今天侧着睡的时候，脊柱有75%的压力
啊，
你平躺的睡，脊柱只剩下25%的压力，所以你说什么样子的睡姿对脊柱来说休息是比较好的呢？对吧？所以还是平躺的睡是最好的。
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练习吗？
就我说的斯沃斯的矫正训练，其实斯沃斯的矫正训练呢，我自己觉得挺枯燥的。为什么？其实它是治病的一种东西，所以它每一个动作的这个要求跟精准啊，跟难度是比较大的。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其实挺难的，包括我自己大人都觉得挺难的。
就是刚刚我在你们那个带引号的健身房里见到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带引号健身房，
因为里面对它里面有泡沫滚轴，然后有平衡球，就跟我们去的一个简易的健身房是一样
的。对
的
对对，
然后也会要求你每个礼拜要来报道，但回到家每天都要训练，
每天都要训练。是的，我们小朋友都很认真的训练，但也有很皮的。就是上礼拜我们的这个治疗师他跟我分享说，他怎么样循循善诱不同年纪的这个小朋友来做训练。因为我们在门诊里面啊，最小的7岁、8岁开始，一直到16岁、20岁、30岁的成人都有做训练的。那大的你可能大人或者成人你都可以跟他讲，他都听得进去，但小的朋友怎么办呢？他一进到那个训练室，可能跟老师熟了就满场跑，那你就要开始跟他聊天。我们训练师就教他说，那 OK， 那你今天喜欢什么动漫啊，然后开始跟他聊天，然后告诉他，欸，你这个动作做得好或者不好，然后给他鼓励。小的朋友啊，你可能还可以对他凶，你可以这一节课跟他扮黑脸，下一节课又摸摸他头，哎呀你很乖啊，你其实做得很不错的啦，下礼拜我们继续加油。
你们大人真恐怖。
然后但是面对大人你就不能够对他扮黑脸哦，他可能下礼拜就不来了。
对，不是你这套，我是客人呢，你们是服务行业。
那所以我们的治疗师常会训练师可能就会说，哦，这个大人啊，哪怕做的再不好，都要跟他说你做得很
棒，鼓励为主。
对，鼓励为主，哦，就是这个老师真的很不好当啊，这个人要循循善诱。那鼓励小朋友啊，这个去做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还有一个就是我有观察到，爸妈如果能够陪伴的很好的小朋友，其实都训练的时候训练很不错。尤其家长啊，能够每天花半个小时、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能够陪着小朋友来做这个训练，其实小朋友的这个效果跟他支持的这个我们说耐心啊，跟这个训练的长度，它相对的是比其他 你丢给他让他自己做的小朋友来得更好的。所以其实我每次都会建议家长啊，其实每天小朋友在做的时候你也陪着他增加一下你们自己的亲子关系，然后好好的陪小朋友这一段时间、嗯、那尽可能经过一年两年的训练，哎，小朋友车玩有改善的，你们之间的感情也增加了，这是一段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经验啊。
嗯，
另外我再分享一下，我看到你刚才有想要问我说，比如说带支具啊，小朋友，
对啊，
对，支具是一个怎么说，其实他带在身上很不舒服，我不知道你，
因为刚刚有摸一下真的很硬耶、欸、
对，那其实支具啊，我常常形容它其实跟戴牙套有点像
啊，是啦，
它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紧度跟力度、嗯、而且支具牙套可能闭上嘴巴人家看不到，但戴支具它戴在身上，其实它
刚刚我就有讲说，就是除非你真的到大冬天穿羽绒服，不然的话所有人都看得到啊。
其实不会了，我们的支具相对做的都比较隐藏了，然后相对比较薄，所以它外面套一个薄的 T 恤基本上都
薄的 T 恤就 OK 吗、
是的是的是的，
可是它真的很硬哎、欸，而且我觉得有一定的厚度、嗯、
要穿一个比较宽松的衣服它基本上都可以，就是套一件 T 恤就看不到，你不要紧身的啦、哦、戴支具的话就是它只要能够适配然后配戴上去，其实它只要戴个比如说就像戴牙套一样，可能戴个几年它、嗯、就可以摘掉、哦、对，它这个它只要脊柱的生长是稳定了以后，它支具是可以脱掉的，
就达标治疗，
对，达标治疗了以后我们相对就可以拿掉这个支具、嗯、然后它可能就是后面后期搭配训练啊，它后面的脊柱的这个加重就会比较少，我们是要过那个、
欸、那除了我们讲支具以外，那其他像游泳啊或者瑜伽啊跳舞啊这些平时就是 一方面也是培养小朋友的兴趣爱好嘛，也是运动，另外一方面会不会对脊柱侧弯也会比较有帮助啊？
对，就是我们说的刚才汤举的这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游泳、瑜伽、健身、跑步、骑车，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可以增加小朋友的心肺功能，因为当他心肺功能打开了以后，他会帮助他肋骨的这个肌肉力量的锻炼。好，那但是啊，就是我知道其实外面有很多医生会让侧弯小朋友吊单杠，然后
怎么了？这是不对的吗？
嗯，其实啊，我就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吊单杠或者单纯的游泳是改变不了侧弯。
单纯的游泳是不行的，
游泳是矫正不了侧弯，它可以让你的肌肉强壮，
哦、
但其实它对侧弯是没有任何的治疗的效果的。好，它只能说我相对的把脊柱拉开，或者说我的这个背部
舒展开，但是本身是起不到一个。那跳舞啊，其他的不是一个道理吗？
对，都没有什么效果，
帮助而已。
对，都没有太大的帮助哈、嗯哦，它。如果你要治疗侧弯，你还是要针对性的这个做侧弯的矫正训练，好，可以是各种的这种不同，因为现在门派它有六种训练的这种方法，好，其实挺多的。
你要展开讲讲吗？
没关系，我们主要是德国斯洛斯啊，其实这套是我们目前用的最熟悉跟完善的这种方法。
那我因为我们听众大多数来讲还是成年人比较多嘛，那我还是想问一下，那我们关于成年人的侧弯，那肯定有治疗的一个必要。那具体的话，我们为了防止侧弯进一步的加重，它可能会有什么其他严重的一些后果啊之类的？
成人的侧弯呢、啊，因为它成人以后，它脊柱的肌肉跟脊柱的形态，它会相对的比较定型。它的这个我们说风险，就是加重的风险因子相对是比较弱的，它不需要给它。绝对的适配支具，不需要去推回来，
因为就是佩戴支具它有一定的适应症嘛。
对的，
相对来讲其实成年人如果再发生的话已经不像那么严重了，
其实很热的，然后戴支具来说成年人，然后像我这种体型又胖又那很难戴得了。
没有没有，学长依然，学长只是跟十年前不一样而已。
所以很难适配戴上支具，所以我们建议他就是以改善症状为主，就是缓解他的疼痛，好，这是很重要的。那提高这个身体的这个灵活度啊，心肺功能啊，其实这个就是脊柱侧弯所要的这个改善的这个目标。好，先让他症状改善的，好，然后生活质量提高，然后我们再来想办法去改善他的体态，透过锻炼健身。然后我刚才说的训练其实都可以改善掉这个侧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成人虽然在这个20岁到50岁之间不会有这个进展太大的这个可能，然后但是随着50岁以后骨质的疏松 受完课又会再进一步的加重。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提高一个身体的一个姿态和姿势，对，力量其实也是减少一个骨松的风险。
是的。
那其实啊，我真的是进来之后我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震惊微
坐。你是坐立难安吧？
因为我话筒又在这里啊，然后同时我要规训自己不要后背嘛，然后我就是想问，其实不管是不是有脊柱侧弯，那我们提高女生也好男生也好这种体态，你现在有什么额外的一个建议吗？除了刚刚讲到的一些
体态是吗？
对啊，
我体态啊，我觉得拉伸的动作啊跟正骨其实对于体态的改善是非常有好的。
正骨
拉伸还有拉伸，就是像我觉得现在很好，就是我们的普拉提跟我们说的这种筋膜的拉伸，可能都是我不知道你们上过普拉提课，它都是改善我们体态很好的一个方法。
没有上过普拉提，只上过瑜伽。
瑜伽，类似瑜伽，但瑜伽
我知道是什么是普拉提，那你当然可以在节目里好好解释一下。
因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体态要改善啊，其实跟我们比如说你坐久了以后，你比如说前侧胸大肌会缩短，然后人就驼背下来，对吧？我们前面的这个肌肉，因为我们用电脑啊，其实都会有这个驼背这个问题，其实胸大肌会慢慢缩短。
对啊，都是工作害苦了我。
真的哦，只要上班了就不舒服。放假了一切都好了，所以不要上班就是治病的最好良药。好，我们然后怎么扯远呢？好，那回到这个，我们背部啊，其实这个肌肉啊，其实你透过这个适当的伸展拉伸，把前侧胸大肌拉开来，好，其实你那个驼背的症状就会改善了，是吧？
我驼背有这么严重吗？
没有说你啦，就是其他听到的人可能就会然后立正来就改善这个症状了哈。Stuck in bed for two, in a corner they shoot you through.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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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我们是不是可以聊点别的东西？
对，是的，
太枯燥了哈。其实讲的都太专业了，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就是我们说在治疗上的这个案例。脊柱侧弯的家长其实都他很担心自己的小朋友为什么会侧弯。我其实这两天就遇到一个这样子的家长。
你刚刚讲的那些病因、诱因以外的故事吗？
对，我想要讲的就是。刚才我觉得我们在分享这个节目
特发性吗？
对，特发性脊柱侧弯当中啊，其实不管特发性啊，我是想讲的就是更多的是小朋友侧弯的心路历程。就是小朋友在外地上学，然后家长又在很远的这个地方服务工作哈，那小朋友就自己一个人送到大城市去上学。我记得妈妈跟我讲的就是，其实小朋友啊，在两三年前就发现侧弯了。那我想啊，你都发现两三年了，而且它度数很大哦。
对，我刚刚就想说，我之前前期担心的就是，如果是小角度的轻度的脊柱侧弯，可能成人或者小孩或者是家长都会被忽略。但如果你已经发现了，肯定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嘛。
但诊断出来以后，我就想哦，因为他两年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二十几度了，已经算是我们说中度侧弯的这个小朋友，他肯定要带支具。我就说，那你这两年当中有带支具吗？他说没有带。我说那你有配支具吗？有，配了两个。那为什么？是因为家长没有在他身边，没有办法监督的小朋友佩戴支具。而且其实医院的这个医生啊，其实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宣教，告诉他说你戴支具你每天要戴多久，然后给他一个好的鼓励。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小朋友是需要再给他鼓励的，他才会戴好支具嘛。所以小朋友可能支具拿了回去穿一天，家长跟我说就穿一天，小朋友说很痛，OK， 我就心疼，就算了。他这件事情他就这样子摆了两年，等到现在他来已经四十多度了。然后我说那现在可能还是要带支具。家长啊，其实最难过，让我们自己也揪心或者不舍，就是其实爸妈一直觉得很自责，我在外地我没有办法陪他，所以当时错过了最好的一个黄金的治疗时段。然后现在小朋友年纪又大了，要面临高考的这个阶段，然后你要他这个时候，现在我们马上五月了，你要带他带支具，
他是这么热的时候，
睡不好，考试成绩又不好，然后这个我又跟他说，因为他确实年纪小朋友年纪比较大了，他最后能调整的时间窗口 有点
少了。对，尤其是脊柱侧弯，一定是 早诊断、早发现嘛。
是的，但是家长就非常自责，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他第一天来看诊完，过了以后三天又打电话给我们，然后就说：‘好吧，我现在决定了，小朋友学业也可以不要了，我外地的工作我要放弃，我请假就请长假。’
那也不至于啦。
哦，但是他非常非常的自责，他光用电话跟我讲了一个多小时。”
嗯，
我听得出来他非常的遗憾跟后悔，他
对是啦，
当时没有陪伴的小朋友，其实这也让我觉得，哎呀，我其实也替他觉得很，其实你也不要怪就是在你自己身上，因为小朋友确实你也当时也给他看了诊，然后小朋友确实也没有办法坚持，但我们现在后悔，
可是本可以，那就只能从现在开始了。
对啊，只能从现在开始。
但是家长就是这样子的呀，小朋友就是这样。因为我两个月前碰到一个十二三岁，然后那些小朋友他跟我，他是在舟山的，爸爸妈妈在上海上班，然后当时他就是把老家的小孩带到上海来我这边看病，你知道是什么病吗？
什么？
痛风。
小孩十二十三岁，
对，
痛风，
然后尿酸你知道有多少吗？正常的话，男性是420以上，
对，
然后女孩子的话，
就算痛风，
对，女性的话是360，然后那小男孩的话是800多。
哦，
就很离谱，
因为住舟山，所以每天都吃海鲜吗？
然后又是住宿生，然后关键是妈妈还跟我讲说，他们整个班级同学很多小孩都这样子，主要是年纪真的太小了。你但凡如果你27、8岁，我们其实碰到过痛风症的也很多。
对
对，以前我们那个医院也碰到过很多，就血透的也有。
对，
但是12、13岁的年纪，确实让我觉得有点点难以接受。然后你管住嘴，然后按时用药，爸爸跟爸爸妈妈一起住的时候，其实指标都能下来。
Okay.
但是你。放虎归山，你回到那个环境里面又一样。那还是我有点惊讶的点在于，我以为是个个例，结果妈妈和小孩子又不会骗我，他说他很多同学就这样。
嗯，
我相信不仅仅是舟山这种所谓的我们肉眼可见高嘌呤的食物比较海鲜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那相对他们在当地应该也很高发这样子这个情况，
确实是啊，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
你觉得，所以就是小朋友的这个饮食结构，相对的就是比较没有注意到咯。
对，但是像那个妈妈跟你刚刚讲那个家长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当然是不一样啊。我们因为他肯定都是很后悔的，但是他又很无奈，因为在我身边我能管住他，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进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但是你跟小朋友讲，他其实是明白姐姐在说什么的，阿姨在说什么的。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是回到你的一个同伴里面，而且其实相当于都是你的病友，
就是说环境还是会很影响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医疗体系的常见的这个相同的问题，就是你周围的人都会有类似的这个情况，但是你在那里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小孩子确实承担很多课业学业的压力，那家长又需要生活压力成本那么高，我们必须要去赚钱才能够让小朋友，但这个东西很两难的，所以我觉得本着医生的这个本质，还是希望大家哪怕在这些压力之外，还是要先顾好健康跟身体，不要因为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你在 ICU 待那么久，你会不会觉得预防还是重于治疗呢？
我觉得都很重要，我觉得都很重要。
当然，
但是对于我来讲，就比如说像痛风那个小孩，我会跟他用那个礁石白石头那个比喻嘛，跟他讲，高尿酸血症是怎么一回事，痛风性关节炎是怎么回事。我不让你做医生，但是我会用很生活化的一些就是比喻吧，对，就是让小朋友和他的妈妈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它的危害是什么。因为你现在只是一个海水，就是你白开水变成盐水。就是你的尿酸从正常到一个高尿酸血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你痛风盐的结晶
出来的时候
是就是盐花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你小盐花变成礁石，就是痛风是形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就明白。而且礁石的形成这么容易去除吗？不行吧，你可能真的很严重之后他就会，你懂的，就红肿热痛，然后他甚至会溃烂。
我还记得我在那个中医外科的时候，常常看到他们必须把这个关节切开然后排石，哇，那个真的好刺激。我想说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这个手指头都不痛吗？这个切开
的
都直接 见到关节，然后那个这个痛风石就一点一点的这样排出来。
对对对，
哇，这小朋友哪受得了？
对，我就说你这个礁石就要用石，就是你要拿刀去拿手术才能去掉，你或者做免疫吸附，但是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讲就已经覆水难收了。
是的，是的。
哇，你讲到那个中医外科那些回忆，死去的记忆又开始攻击我。
是的，是的。
其实就是我们遇到那个科室隔壁，他们两个是共有一个病区嘛。
哦，
对吧？内分泌跟中，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死去的记忆就是每天都是面对。 着老烂脚的生活。
对，然后你还换药，还要哇，这个
对，不是静脉曲张，都是老烂脚，而且都很臭。
是的。
但我们当时好像也毫无怨言的就回来了耶。
就是医生的本职嘛，我们还是得要去帮病人解决这些疾病的这个痛苦啦。嗯，就是还是很重要。
对，我其实从第零期或者说以前做嘉宾就经常讲，你们他们以为我们就是医生都是什么样子，但其实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屎尿屁脓血痰。
对啊，真的很辛苦，其实大家要多给医生一点包容，真的。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都还好啦，
真的好，
非常优，能够听到现在的都已经很包容了。
是的。
那我们就再讲回颈椎病吧。嗯，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都是工作害惨了我。就是我们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里面其实有没有一些可以自我改善颈椎腰椎酸疼的一些办法呢？
嗯哼，
就除了我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些，嗯，你要么系统说一说。嗯，因为毕竟你是专家。
其实我讲的这些大家一定都是知道的。然后比如说我刚才跟唐唐说的这个我们坐的坐姿、睡姿、站姿，对吧？那还有我们现在用手机的姿势，我觉得这都非常重要。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就是用手机都会藏在这个肚子上、肚子前面，然后就低着头看，那颈椎自然怎么样，身体弧度就……所以看手机的时候，把手机拿起来在自己的眼见水平线上，就像你有老花眼一样。
对，我刚刚就想说。就是尽量避免做低头族。
对对，其实头抬起来拿手机，慢慢的颈椎的问题就改善。然后那当然呢，这就是保持正确的姿势。然后另外啊，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做一些这个颈部的锻炼。我现在就可以教唐唐一个，我们这样子动作，我用口述的，大家会可以理解。
可以可以。
OK，
我好紧张，怎么了
？OK， 比较简单的一个动作哈，大家可以把脖子啊跟下巴，
你做操吗？
我们俩一起做好了，好不好？我们抬头抬到最高。你等于是可以看到头上的天花板，然后把两边的这个肩膀啊往脖子身上去夹，往后，对，你会感觉到，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风池穴，风池穴的这两块这个肌肉啊，肩胛提肌跟这个斜方肌，它会变得非常的紧，然后会有点抖。然后
我先插一句，什么叫风池穴？风池穴在哪？
在
颈后
耳朵后面，
耳朵后面，
就是你去按摩或者是哪里就会觉得最酸的这个地方，我帮你按一下，
这里对吗？
对，这两个位置。哦，这个位置会非常酸，然后你抬头，然后夹紧肩膀，让这两个地方发力。好，手放下来一下，好，夹紧，对，好，维持十秒钟，九、八、七、六，好，再往上夹紧，五、四、三、二、一，好 ，OK， 你会觉得这地方酸酸的，
对，
有没有感觉？
但是好舒服啊，
焕然一新，
对对对，有松解，
是的，每天做这个动作，其实做十次。然后你可以分早晚，然后你只要觉得或者你在上班的时候，你要是想到或者觉得脖子真的非常的痛，你其实可以做这个姿势，它就可以改善我们这个颈椎的生理弧度。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可以插一句吗？那米字操有用吗？
米字操是我们这个头的这个，
就是画米字，就是那个方向，就是头向左边转，转到不能转为止，然后往右边转，转到不能转为止。
嗯，米字操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就是转头向左转。
对，我到现在经常会跟患者来宣教这件事情，教他们做米字操。
对，但是啊，米字操以前的老师教的就是我们要低头，对不对？
对啊，
你都已经低头那么久，你还要低头吗？不要，
就不合理，
不合理。我们不要低头了。
哦，所以像刚刚那个动作，就是向上。
对，向上向后，其实。就是我们要抬头嘛，你看看天空有没有老鹰啊，有没有钱要掉下来啊，这种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颈椎弧度改善的。林医生很爱开玩笑啦，所以不要再低头了啦，你已经低头族了，你还一直做低头动作，要抬头。
明白。
抬头我们的这个颈部跟背部的弧度都可以被改善回来。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改善生就是颈腰椎问题的这个方法。那腰椎就更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这种腰椎盘突出啊，那种疼痛啊，那种症状。腰椎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久坐，然后还有我刚才说的，就是坐的时候加一个这个靠垫。
对，这个真的太舒服了。
嗯，我待会送你一组，让你带回家啊。嗯，没有问题。
那还有以前经常会讲，就是蹲不要直接蹲。
哦，
就是不要
直
接
弯腰，
要蹲下去捡东西。
对对，比如像我现在，比如说我们弯腰拿重的东西，或者是。弯腰抱孩子，对，好，我啦，就我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弯腰抱小孩或者是抱重物的时候，千万不要是弯腰的，好，其实应该是要膝盖蹲下去，甚至你有点半跪的在地上把重的东西拿起来，其实它是对我们的脊柱啊是比较合理的一种 的方式啊，这很重要。其实小诀窍小细节很多，大家都知道，其实 都不难。
我觉得都是知易行难，这道理大家都懂哎、欸。
但你总是在弯腰搬花盆那一瞬间才发现啊，忘记了，然后就哎、欸、吐出，然后就疼痛就出来。
包括我提醒自己不要驼背这件事情，其实也很警醒。
当然啊，因为你一忙了你就忘记了，
因为真的很累，
真的真的就会。其实最好还是都躺着，我们在家不要上班最好了。
那也不行，
开玩笑了、哦。
那也不行，你看人就是犯贱的动物。
对。
那你要不要跟我讲讲怎么正骨啊？就是跟我们推拿科那种正骨是一个意思吗
？OK， 我其实最早、啊、在医院学的正骨啊，其实我们知道正骨都是，比如推拿科医生左边转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右边转，
然后咔咔身，
对
对
对。
你这个有区别吗？
我们在做美式整脊的这个正骨，相对的会更讲究，比如说单椎的矫正，或者是椎体的一个方向，跟角度跟力度，不会是像推拿科这么残暴，这么粗鲁啊，哈，就是全部让你想一遍，因为他这样就没有一个椎体的一个旋转矫正回来的方向性。
就是就像男团跳完男团舞之后，就是一定要大喘气来证明一下我没有滑水，就有一点点就是你听到没有？就是我好像有用，就咔嗒一声，就是已经帮你矫正回来了。
咔嗒一声啊，那是椎体的一个摩擦的一个气泡音。
就像我们蹲下来，有些人的膝盖会响，其实是一样的嘛。
对的，对的。那我们不追求一定要有发出那，虽然大家知道说发出那个椎体的这个爆音它会比较舒服，它是一个椎体减压的一种方式，但其实真正的这个矫正啊，不是只听只判断那个声音为主，还要搭配这个椎体这个旋转的幅度，然后你最后的触诊是不是看到每一节椎体都让你乖乖的排回去原本的位置上，排回去的正的位置上，它就像叠积木一样，你下一节积木跟上一节积木回到正的位置上，压力就平均了，就不会再出现你前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脖子痛啊、颈椎疼痛，甚至手麻、头晕这些症状。
好神奇啊！那需要几个疗程呢？就是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看你的严重程度。
啊、是的，是的。我们今天不是卖药的广告，我们只是
对对对，快让我体验一下正骨。
好的，
快让我知道跟我
咔咔咔
对，让我就是让我知道一下跟我们医院的推拿科医生到底有什么区别。就我还是真的还挺好奇的。
好的呀，待会我们可以在那个美式整脊床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体验跟治疗哈。聊到这么久的这个时间哈。其实这个颈椎啊，跟颈椎病跟我们的脊柱啊，侧弯啊，其实都是归类在我们这个脊柱侧弯里面。当然，我们这个脊柱专科的这个问题啊，不仅限于在这些哈，其实还有很多人的，比如说肩关节、膝关节这个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在日常当中所去常见到的这个疾病。那今天也很谢谢我们堂堂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知识的分享。那我觉得我想要带给大家更多的不是这么八股或者科普的这个教育，我只是想要把这个脊柱知识的这个良善的这个工艺啊分享给大家。是因为为什么？还是回到我前面说的那个，就是我希望大家在疾病小的时候就提前发现它，然后来去做一个的治疗或者一个干预。那这样子啊，才不会等到问题大了以后才要用，比如说用更多的针啊、药啊，跟我们其他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治疗。所以啊，我更希望给大家科普公益的这个方式，来让大家提前做好，也了解我们的脊柱，因为脊柱毕竟是我们每天必须去使用、必须去用的这个，它也是一个耗损的一个器官。它不像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你看得到它心脏到底跳不跳，脊柱在哪里，就但它的这个骨刺啊跟这个椎间盘突出其实都是我们常见到这个问题的，
而且还不可逆。
还不可逆，对的。所以我们只能透过我们的治疗让它缓解这个症状。可逆啦，有些部分啦，长骨刺当然不可逆，但疼痛可逆的。
疼痛可逆，
我们绝对要
对症状可逆，
是症状可逆。对，所以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真的很感谢堂堂给我这个机会。
好，谢谢学长，希望你可以返场，我们聊聊颈椎病。
好的啊，没有问题啊。
好，然后如果听众朋友们就是对于脊柱侧弯或者其他相关的一些就是知识要点，如果还有相关的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然后学长会来回复你们的。 以上就是本期祛病三分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另外你在小宇宙、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s、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祛病三分堂也都可以找到我们，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收听支持我们。以上。